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2月17号到2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修炼体悟，在整体配合中走向成熟。作者：了凡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我从发放真相资料单一的项目中走进配合整体各项目有机的运转，起到了为不同项目在法中注入不同的力量，成为其他各项目的好帮手，也跳出普通学员对协调人的误解和怪圈，真正明白了在实修实作上，遇到问题时是在法中理性的升华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过程中真正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与神奇，在先他后我的基点上配合好整体的各个项目，那就是我的选择。有了这个愿望，师父就为我安排，让我真正起到各项目所需要配合的作用。我悟到法中粒子和大法连带有机运转的关系，亲身感受到运转机制的玄妙和佛法无边的威力。我原来是负责我是某片发放真相的，发真相不长时间，我就发现整体各片发放真相缺少夜间下各乡镇村屯认识道路的同修，十多片同修都存在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，发真相严重受阻。在法上我认识到应该无条件圆融补充，这也是配合整体更好的去救助众生，所以我从观望选择了主动去配合各片夜间发放真相。我从单一小圈子里一下子走入大整体配合中，麻烦干扰随之而来，但我坚信跳出自我修炼框框，任何事师父都会给摆平的。我真切地悟到那真是缺什么法就给补什么，大法无所不能，法会生成一切。为了达到各片长期运转发放，我经常借同修车负责夜间接送，感到很吃力。 A 同修知道此事，无私地送来一辆摩托车，有了摩托车我能更好配合各片儿的发放。记得我连续四个夜间出去发放，白天上班都有些吃不消了，心想今晚我可不出去了。到了晚上，同修 B 电话中说有事找我到他那儿去一趟，心想不是发放说完事儿就可以回家休息了。可是一见面，李同修说你等一下，我去拿真相资料去上我负责的那片儿去发放。我听到此话眼泪差点掉下来，觉得自己真苦真累呀，因为有时发到天亮才回来，白天工作时脑袋像蜜蜂一样转，身体虽苦，看到同修急切救度众生的心，想到自己下世来助施正法的使命，救众生的责任，自己的誓约要兑现，再苦再累咬咬牙也得过呀。就这样，我连续五个夜晚骑着摩托车带着同修穿梭在黑夜中。在各片儿配合带动下，发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了。几个同修协商后，项目组又送来了一辆车。有了这辆汽车后，我是发放真相救度众生的效率就更高了。其实这些都是师父给做的，为我们整体补充表面的物质力量，也是同修们在法上认识上来的结果，更是整体配合成熟的表现。在整体配合中，我悟到 不能满足现状，放弃原有固定思维模式，修掉自满的心后，我和同修们又配合了几个外地视线的发放，打破了地区界限的间隔，从小整体跨越到大整体中来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认识到粒子应该在整体配合中达到有机运转的作用，为其他的各种项目注入能量，突破了配合整体只发放真相的项目框框，把自己在法中来源的力量分流转入其他正法的项目中，如配合同修下乡挨家挨户讲真相的接送，配合同修到劳教所邪恶黑窝发正念，配合营救小组到各地方营救出多位同修，和同修一起配合到偏远地区找回昔日掉队同修一起学法，在同修们真心的帮助下，使720迫害后掉队的辅导员重新走回大法中来。在配合各种项目中，我不忘学好法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遇到难事通过向内找这个法宝马上就得到化解。如个片发放真相，使用车辆用油的问题，重修资助资金把握的问题，都是让我最头疼的事儿。重修与我在法理上交流后，我把利益之心和个人修炼的框框打开放下后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资金源源不断而来，手里有了一些钱，我又拿出来帮助别的缺少资金的项目，我认为这才是更好的配合整体，使各项目达到良性有机运转，不陷入个人认识当中，也是法力的又一种有机的表现。站在整体的角度来看，像一盘棋一样，不是只走一个棋子，而是让全盘棋配合好，走出神机来。大法弟子的资金在各个项目中都是为了救助众生而用的，在哪一个项目中救一个人都有拿资金同修的一份威德，这也体现出整体就是一体，不限在单一项目和个人角度看问题，站在整体攥成拳头看问题，出去才有力，这也是打破自我认识项目框框死穴的一种破除，如不打破也是旧势力一种阻挡间隔，会被加强放大，同修间人为的也容易产生间隔，这也是互相支持遍地开花的一种形式。偶然得知西同修自筹资金路费担任安装新唐人大锅项目，因资金短缺很难持续下去，我听到此事立刻无条件配合西同修，我认为国外发射信号，国内接收也是配合整体，所以为其免费出车进货安大锅。西同修感动地和我说，没有你和其他同修的配合支持，安完最后两面说啥都不想干了。在此期间，有位同修又送给西同修一辆摩托车，为安锅的项目同修提供了下农村的交通工具。在搜集迫害大法弟子证据中，我认为既配合了新唐人电视台，同时也是配合明慧网、证件网在整体主流的项目，即是整体不可分割的项目，那就是我配合圆融的选择。在明慧周刊上，我第一次读到我写的文章时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师父用佛法神通的思维传感鼓励我，我再次被恩师佛恩浩荡的能量加持，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下，真正体悟到国内国外大法弟子配合好了，全世界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。文章旨在抛砖引玉。
请律师辩护时，别忘了强调当庭释放同修的要求。作者：大法弟子。 本地在一次请律师为造法弟子无罪辩护时很是成功，同修整体配合也很好，律师在整个辩护过程里几乎没有被打断过，真是有理有据。恶党法庭对同修的所谓判决理由被彻底的驳倒，可是当最后审判长多次问同修还有什么要求的时候，同修只是反复的说我是无罪的，我是无罪的。之后同修又被押回了看守所，至今没有放出。为什么造法弟子钱也花了，官司也胜诉了，人却没有放呢？是律师的问题呢，还是我们的问题呢？这里我感觉最重要的一点，同修还没有认识到的地方，比如一开始请律师时，大家在一起切磋的时候就说，我们请律师为同修辩护，不看结果，而是通过这件事情讲真相，救助世人。哪怕在法庭上有一个警察或世人明白了真相，那么我们这件事情都没有白做。这种说法没有错，但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，在无罪辩护之后，要求法庭必须要立刻的放人。同修修炼真善人，做好人，谁都知道是无罪的，那么我们既然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，为什么不能够堂堂正正的去要求法庭立即放人呢？难道连这一点愿望和勇气都没有吗？从本地请律师成功辩护这件事情来看，主要是大家忽略了这个关键环节，觉得律师该说的都说了，法庭旁听的世人也明白了真相，似乎到此就了结了。因此在审判长多次问同修还有什么要求的时候，同修和旁听的所有大法弟子竟然忘了立即放人这句话。如果当时同修能够想起来这句话，而且旁听的所有大法弟子都能够大声地提出立即放人，立即放人，那么结果肯定不一样。因为我们是个整体，我们的愿望就是选择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大家有这个愿望，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。可是当法官反复问还有什么要求而没得到回答时，那么旧势力就会钻空子说，你看他们没有要求放人这个愿望，他们只是想要得到让世人明白真相的这个结果。既然大家都明白真相，他们不要人，那就把人押回去吧。随着宪法进程的急速推进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，过去律师从不敢为大法弟子辩护，到有人敢为大法弟子辩护，以致越来越多。那我觉得我们在请律师之前应该整体切磋商量好，真正能让法官明白真相和释放同修是我们这个主体，而不是律师，不要什么都依靠他们。而且之前必须给律师讲清楚，你是否从法律的角度有充分的依据辩护同修是无罪的。如果能做到，那在停辩之后必须要求法庭立即释放同修，这个结果我们必须要交代清楚。而从现在的情况看，请律师的同修不仅没有明确的提出这一点，而且还说放不放人不重要，让世人明白真相才是目的。那么既然这样，律师辩护完之后马上走人，人家管你放不放人？而旁听的世人也很迷惑，既然律师的辩护是无罪的，法庭也认可了，那么为什么不马上放人呢？还是没有起到更大力度的震慑邪恶和救度世人的作用？还有一点，那就是我们能否自己为同修做辩护。其实这并不难，不需要更多的法律条款就可以把事情说清楚，这样可以节省大法资源。因为大陆同修都比较困难，请律师为一个同修辩护就需要几万元，在一个地区如果搞十个八个，同修根本承受不了。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，由于以往我们在请律师时把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律师身上，结果该律师被吊销了资格证，
这是不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呢？这个事情涉及的面很大，我只是从自己看到的这个角度提一点建议，希望同修能给予补充，使我们整体在请律师这件事情上看得越来越清，步子越走越成熟。
观念，作者莲子。快过年的时候，我把被罩洗干净，然后套在被子上，和妻子说，你把被罩给缝一下。妻子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第二天我发现仍然没有缝，心里就有点不高兴，但还是耐着性子说，快过年了，你赶快把被罩缝一下，孩子们回来好用。他甩出一句，我没有时间，就完事了。第三天我看还没有给缝，不由得想发火，压了又压，说道，缝缝被子用不了你多少时间，也影响不了你学法。谁知他竟然冒出一句，我不想缝，想缝你自己缝。我强压住怒火，瞪了他一眼，坐下来去看转法轮，可是怎么也不入心，心里想，你不给缝我自己缝，看你还能把我拦住不成，就找出针线来自己缝起来。过了一会儿心平静了许多，我才意识到应该向内找找为什么会这样呢。我找到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等靠心、依赖心、懒惰心、怨恨心等好几颗心。我又继续往下想，那么这些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它的根源在哪呢？最后我终于找到了，是观念。这种观念认为女主内男主外，缝缝补补、洗衣做饭等都是女人的活儿，出外闯荡挣钱养家糊口才是男人的责任，还有男人干了女人的活儿，就失去了男人的尊严，这不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吗？观念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，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，我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修炼的人，而是把自己看作为一个男人，把妻子看作为一个女人，认为所谓应该女人做的事自己就不干，人家不做自己还愤愤不平，要不是修炼人的标准制约着，早大发雷霆了。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修炼中哪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呢？如果在平常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妻子找自己默默无闻的去做了，这不是慈悲的师父在利用这件事暴露出我的人心执着和观念，让我去掉它吗？师父早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就开示我们，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，左右这个人的思想，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，这是后天形成的。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，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，不形成任何观念，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，真正自己的见解，慈善阻断这件事情。你自己越显露出自己的时候，你的思想越是高的，越是归真的，就越是带有你先天的善良本性境界。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，因为这就是修炼。在《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》中，师父又说，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，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。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，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，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，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。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。学习了师父的这几段讲法之后，使我在法理上清晰了许多，思路心结也打开了。原来这是一件帮助我去掉执着和观念，提高升华的大好事呀。我心平气和，高高兴兴地把床罩缝好后，和妻子谈了通过这件事我的体会和收获。她说，你倒好，你提高上来了，可我掉下去了。 我说你也没有掉下去，是慈悲的师父利用你的嘴暴露出我的执着和观念，让我去掉它，你也等于在帮助我呀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还体悟到，我们层层下走，来到红尘俗世，生生世世数千年的轮回转生，不知产生了多少人心和执着，积淀了多少人的思维、认识和观念，就像那个作茧自缚的蚕一样，被自己吐出的蚕丝一层层的缠裹着，日积月累形成了厚厚的壳，把自己本性的一面包裹在里面。今天我们修炼，就是在破除那一层层由人的思维、认识和观念构成的壳。当将这些全部破除完之后，先天的本性就破壳而出了。这破壳的过程，不就是我们由人的观念向神念的转变过程，也就是修炼的过程吗？这个过程可能也就是返本归真的过程吧。
以法为师，才能改变养成的习惯。作者明明，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，不管你对和不对，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。不要争来争去的，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。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。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，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面对再大的委屈，你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，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。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，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。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咱们今天就说到这，东西我可以给你们通通都拿下去，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，一定得去，一定得去。曼哈顿讲法。开始我对师父的这个法似懂非懂，表面是懂，做起来还是不明白。和同修切磋的时候也说，不要把那件事看重，关键是修心，一有矛盾了还是找别人的不是，关键是习惯没改，这不行呀，在原地画圈怎么能往前走。我请师父加持我的主意是，遇到矛盾时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，这件事是假象，所遇到的一切是让我提高的，找找什么心该修了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孩子上高二了，水开了也不倒，有时恶声恶气地告诉我，有时关上气灶就拉倒，让他倒水会没好气地反问一句，你怎么不倒，啥事不管，好像欠他似的，没有好脸，没有好腔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找找吧，不让人说的心，认为我是你妈，你得孝敬我，尊敬我才行。你是孩子，是学生，应该有教养，有礼貌，还是用人的理去衡量，所以不能怨人家。师父讲，希望印度大法弟子与其他民族大法弟子一样，学好法，多学法，经常学法，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
负担起弘扬大法与救度众生的责任，至进入首届法会。心里装的都是法，遇到事了自然用法来衡量，以法为师，就能改变人的习惯，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。诚挚所限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人人都是协调人，作者许昕。在顺境时期，大陆有佛学会站长辅导员，他们协助师父做些义务弘法、引导众生得法等工作。720以后，在严峻的形势下，有的站长辅导员走向反面，有的放弃修炼，有的坚持修炼，却在学员中销声匿迹了，随之产生了协调人。协调人是自然产生的，是在严峻的形势下，出于为法、为整体、为众生负责的角度，站出来为大家服务的人。协调人应具备宏观视角，有全局意识和为他、为整体负责的境界。协调人首先要在法上认识法，努力去圆融师父所要、正法所需，整体上才能真正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整体上才能走正正法修炼之路，这一方众生才能得以救度。面对现阶段不同层次、不同执着的学员，协调人应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境界来圆融整体。协调人不能注重角色本身，因为协调人不是领导，不是一声令下大家都跟着走，协调人不过是利用协调工作这一载体，这种修炼形式在提高和升华自己。协调人不是要大家绝对的服从，不是要大家以人为师，而是要引导大家如何在法上认识法。协调人不能障碍每个学员走自己正识法的路，而应努力调动和发挥每个个体学员的自身潜力，使其主动去做其应该做的，使其人人都成为协调人，人人都在正法工作的实践中成熟起来，使其都具备独立做事的能力。遇到突发事件，应有从容果断的处理问题的大智慧。师父说，我们法轮大法的修炼避开了一脉带百脉这种形式，一上来就要求百脉同时带开，百脉同时运转，我们一下子站在很高的层次上去练了，避开很低的东西，转法轮。我的体悟是，人人都是协调人。今天只要还在修炼的人，在今天的主事正法中，就应该具有自觉协调的整体意识与为法负责、为众生负责的责任感，这是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应具有的素质。因为我们最终将是某个宇宙天体里慈悲庄严的一个主、一个王，将主持善化那里的众生，一切的威德都在这里建立，一切的荣耀都在这里产生。大法弟子，宇宙中的第一称号，宇宙永恒，我们的威德永恒。
修行断欲的体会，作者广浩天。和同修阿林交流时，我说在正见网上看了一篇文章，莲花色不惧恶魔干扰。文章里莲花色说的那句我的内心有佛法的强大力量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同修阿林笑笑说，真是巧了，我也是。而后他给我讲了他如何突破色欲这一关，并最终达到断欲的修炼状态。阿林上大学时就读于当时的贵族学校，没有走入修炼前受学校纨绔子弟的影响，加上社会舆论的不良倾向，为了和同学有共同的话题，他便经常的登录色情网站，渐渐的私生活也变得混乱。渐渐的在那种环境中，阿林觉得玩弄两性关系 没有什么不好，因此更加变本加厉的放纵欲望，常常用社会低下的标准来衡量。能够和众多的女性同时交往，会被人吹捧成有魅力、权贵和时尚，但过度的放纵，阿玲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即使走在平路上，有时也会莫名其妙的双腿陡然发软而摔倒，而且常常腰酸背痛，脚后跟疼痛难忍。即使这样糟糕的身体状况，她还是无法停止欲望对身体的操控。为了治病，阿玲走进了大法修炼，通过练功，很快身体便康复痊愈了。由于当时他对修炼的严肃性没有足够的认识，觉得身体强壮了，便再可以放纵。但是两次可怕的经历使他惊醒。一天，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，昏昏沉沉中进行了低下的行为，随后倒头睡了。阴暗中，似醒非醒中，他看到巨大的黑色漩涡，他这么一探头，立刻被旋了进去，飞飞得很压抑。阿玲感到很恐惧，他突然意识到那是地狱的方向，惊慌中恐惧的醒来，看到自己大汗淋漓，一阵一阵的干呕。他意识到这是对他纵欲的惩罚，第二次形同上次的状态，又没有把握好自己，干了不该干的坏事，还是在昏昏沉沉中又被黑色的漩涡给旋走了。速度之快使他感到窒息，好像有人索命一样难以挣扎。那恐怖的黑色似魔鬼一样吞噬他的身体，他在无比的恐惧惊悸中醒来，吐得稀里哗啦。他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，不能再把不好的行为带进修炼中，于是他开始背法。确实，背法的过程中，阿玲感受到不好的东西在一层一层的剥落，他开始见证佛法的强大威力，那时令他激动不已。当他背到很多的功、很多的功能、很多数类的东西，法身、玄阴、阴骸，许许多多的生命体都是从这块田上生的，转法轮。他清楚地明白，必须戒掉色欲。一个肮脏的身体和思想是无法产生这些圣洁殊胜的状态和生命的，而且不去掉色欲之念，也不能达到证实大法的目的。不去掉色欲之心，修炼便没有什么意义。当他想到这些时，有了重新开始做好的信念，一切重新做好的无比信心。这一念令他自己的身体产生强烈的震撼。他一直熟记这段法，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，有一个过程，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，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，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，全部都清理出去。不清理的话，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、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，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？转法轮。每当产生不好的思想，或者思想变反应很激烈时，或者以前看过的不好东西反应在脑中排不掉、压不住时，他都重复记诵这段法。他相信师父已经给他全部清理了，而他只需要做的就是坚守不做坏事的那一念。那种酷似被欲望煎熬的状态很快就消失了，身体清清凉凉的。就这样，阿玲越来越能控制欲望的侵袭。后来和同修结婚后又犯难了，该不该进行夫妻生活呢？而且这时新一轮的欲望上来了，尽管已经看得很淡了，但为什么还会反映这些低能的念头？为什么不彻底清理呢？于是上街时就发正念， 不好的、低下的东西，广告画面、报刊、影像画面，都不准污染大法弟子的眼神、心神和空间场。这样做效果确实非常好，不好的东西真的不敢出现在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中。阿里广告师父说的，因为是佛家宫嘛，有的身体满身都是菩萨、佛的形象，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，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转法轮。他觉得他应该断欲，他不想和欲念为伍。那种念头上来时，整个人身体反应发热发烫，而且心躁不安，神志不清，好像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状态。阿林觉得那种身体反应实在低下，很不好，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态。后来几次梦中，阿林梦到师父慈祥微笑地看着他，他在一看自己的房间，只放着一张单人床，而且床头的上方挂着闪闪发光的佛像。半夜醒来后，感觉周围的环境融融的，好像师父刚刚就在这里一样，留下一片祥和的能量场。从此阿林就彻底的放下了欲望，一直保证着纯净之身。看看他的修炼故事，一个昔日纵欲伤身的年轻人，修炼后能彻底放下欲望的执着，过程中真的见证了佛法的规律，内心中对佛法修炼的坚信，一次一次帮助修炼者闯过了情欲的束缚。
触动，作者莲子。年前新局长上任，为已退休的老干部举行了一次宴会，名义上是和大家见见面，实质上是和老干部们贴近感情，以后有什么不周不到的地方少找局长点儿麻烦。我亦是前任领导之一，十年前这场邪恶的大迫害发生之后，因为不向邪恶妥协转化，被所谓的开除党籍，撤销职务。当我走进餐厅之后，见三个桌子上都坐着人，最里边坐的是前后任领导，其他两桌都是一般干部，我便在中间的一个桌子坐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办公室主任见局长们的桌子上还有几个空位，就到我坐的桌子上叫过去几个人，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，却没有叫我。当时我的心里开始有点不是滋味，表情上也肯定表现出来了，刚才还在和大家又说又笑的，突然一句话也不想说了。我知道自己那个求名的心、爱面子、爱荣誉的心出来了，不平衡的心也出来了，对那个主任心里也有点怨恨，只是表面上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人到齐后，新局长讲了几句话后，向各位敬酒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努力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，向局长坐的那桌走过去，微笑着说，局长，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。局长赶忙站起来说道，真是对不起，您是杂事响当当的老领导了，我应该先去敬您，以后在工作上还请老领导多关照和指导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谢谢局长的理解，接着向其他各位表示敬酒后，返回到自己的座位。听了局长的那几句恭维话，心里舒服了许多，实际是这些话满足了自己愿听好听话的执着，心情好了，兴致也上来了。我趁兴又端起茶水走到另一桌前，信口说道，各位老同事，我来给大家敬杯酒，快过年了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， 祝各位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。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，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，心中牢记真善忍，幸福常伴善良人。听到我说的话，人们发出了兴高采烈的欢笑声。这时一位女同事笑着说，局长，看您都快60岁的人了，有多年轻，就像40岁的人一样。我随口说道，要想年纪轻就练法轮功。大家随着我的话音又爆发出一片笑声。这时原来的办公室主任拍拍我的肚子，笑着说，看看人家局长的肚量，看看局长的身体，咱们全局谁也比不了。在恭维面前，在好听话面前，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我的那些执着于名、荣誉、面皮和怨恨，不平衡的人心被暂时掩盖住了。不一会儿，又一位我过去的部下过来敬酒，他端起酒杯先敬现任的年轻的书记。这时候我的心又被触动了，那不平衡不舒服的滋味又出现了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书记敏感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，你不能先敬我，老领导坐在这里，我怎么能先喝呢？你先敬老领导。那位虽然心里不怎么情愿，也得听书记的，转过来敬我。我的人心和执着又一次得到了满足，端起茶水一饮而尽。但是那些不好的东西却被再一次隐藏了起来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一个时辰后，我们这些不经常见面的人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我也带着几分遗憾回到了家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体悟到，过去一直认为自己名利情三个字属对名执着的最轻，其实不然，原来它是隐藏起来了，没有机会暴露出来。通过今天这一场运会的触动，给他来了个大曝光，不但名很严重，其中也包括利和情，特别是那个情更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一会儿难过了，一会儿舒服了，一会儿怨恨了，一会儿高兴了，一会儿失落了，一会儿满足了。本来这是慈悲的师父给自己安排的去人心和执着的好机会，而自己却想去掩盖它、保护它。那些人心和执着等不正的因素，在另外空间本来就是灵体，它就顺着你的想法，给你一个感到甜蜜和舒服的枕头，让你把它保护起来，使你再一次失去了修去执着、提高升华的好机会。我还体悟到，触动本来是一件好事，那些隐藏起来的东西通过触动才能暴露出来，但暴露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去掉它，如果再把它掩盖和保护起来，那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。通过这次教训，我们应该明白一个法理，三界内的理都是反的，凡是让你得好的、让你舒服的、让你高兴的都是不好的，相反让你感到不高兴的、不舒服的、得不到常人中的好处的反而是好事。今后在遇到触动的时候，我会变得更清醒、理智、成熟起来，把握住每一次触动的机会，在触动中主动地修去所有的人的不好的物质，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，直至返本归真。善使心光明，作者王浩天。房东老太太回到家时，天已经很黑了。
我像平常一样出去和他打招呼，而后他有点气喘吁吁地说，真是麻烦，我还得去遛狗。我看他提回来一大堆的东西，估计今天转了很多地方，所以才会累成这样。于是说，您提这么重的东西上楼，一定是累坏了，您刚进门还是休息一下吧，狗我替您去遛。老太太有点吃惊地看着我，她知道我很不喜欢那些毛茸茸的东西。自从我搬进来住以后，老太太得知了我对动物的态度，于是就把宠物关在她自己的房间，不准进入我的房间和客厅。老太太惊讶地带着微笑说，那毛茸茸的玩意儿有时很讨厌，还是我去吧。看她年迈的神情，我接着说，您还是休息一下吧，外面的空气新鲜，正好我想出去散散步，我不会弄丢狗的。于是牵上狗就下楼了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遛狗。刚搬进来时，每天看到房东去遛狗，心里还真的很不习惯，总是拿修炼人的要求来衡量常人的行为，觉得他们这么做不对，那么做不好，心里发牢骚时还跟着带气，我怎么会住到这个地方，空间场这么不干净。那时我总对老太太的儿子同修抱怨说，我们修炼人住的地方怎么能养动物呢，找个地方放了吧。同修听着我的话笑着说，你还是修修你的心再说。很多次对动物的讨厌，是因为我想到修炼人绝对不能和动物有任何牵扯，所以永远对动物保持距离。但是我看到自己对待生命不善的心，不够容忍和宽容的心，我对动物的厌恶情绪使我的心里不平衡不平静，因此心里打了个结，怎么把这老太太的狗给弄出去。稚嫩的我真的在脑子里想过办法和各种借口，但是猛然中我又看到了我在和低等的生命争斗，我也看到作为修炼者却不能善待所有的生命，因为有保留的善，所以心胸没有更大的容量来包容众生。而且我看到自己所认为的善只不过建立在阶层和等级上，因为我有这么多的人心，所以我不得不住在这里去一去。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，渐渐地打开了心结，以修炼者的真面去对待所遇到的生命。其实有没有动物存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生命，不能因为生命低等我就要吝啬修炼者的善良，也不能因为生命非人类就失去修炼者慈悲包容一切众生的胸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看到自己思想的动向和转变。我很平静地遛完狗回来交给老太太，老太太连连的谢谢不绝口，我只是做了这么小的一件事，老太太却非常感激。回想刚刚讲出的话，我真的是出于修炼者的善念，这一念使我跨越了很多的隔阂，消融了很多不必要的心理累赘。随后我的心里很轻松，感受到头上方涌现出团团的光明，即使在光线不充足的厨房，我依然感受如白昼般的光明。善使心光明，让修炼者亲身见证那光明如神佛亲临的辉煌永恒瞬间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